第21篇，世人在神殿和神城中，借着受苦，被高举，并作王的基督，对神加强的享受。三，读经，诗篇45篇9-17节。45篇可视为诗篇里对基督揭示的第六站。第一站是二篇，第二站是八篇，第三站是16篇。第四站是22-24篇，第五站是40篇。在本篇信息中，我们要看45篇9-17节。然而在我们来看这些经文以前，我要说到圣经和领会圣经的路。圣经是一本非常特殊、特别、奇特、美妙的书，因为圣经是这样一本书，所以无法用人天然的心思来领会。我们若照着天然的心思来读圣经，就不会有正确的领会。当然，要领会圣经，我们必须运用心思。然而，我们不该运用天然的心思，而该运用得更新、蒙光照的心思。我们若要领会圣经，就必须有得更新、蒙光照的心思，就是说，这心思的悟性乃是在神圣的光照之下。所以，我们研读圣经的时候，该祷告主更新并光照我们的心思。我们的心思若没有得更新、蒙光照，当我们研读45篇，尤其是9-15节，说到借着对王后和君王的女儿，并对童女的赞美而赞美王，我们就会有难处。我们也许因着这王有这么多女子与他在一起而感到困扰。圣经教导我们，男人应当只有一个妻子，并且在新约里，保罗告诉我们，长老该做一个妻子的丈夫。但诗篇45篇里的王，似乎像外邦王一样有许多的妻妾。我们将会看见，在这篇诗里所说的不是伦常道德的事，乃是预表的事。要领会这预表，我们需要得更新、蒙光照的心思。关于解释圣经，尤其是启示录，有两个学派。照着第一个学派，启示录该按字面领会。这学派的人说，新耶路撒冷是一座物质的城。照着第二个学派，启示录该按象征领会。因为其内容有些项目是用表号启示的，这学派的人说，金灯台怎样是召会的象征，新耶路撒冷也是一个象征、表号。圣经包含许多象征和预表，我们可以将这些象征和预表视为图画或照片。圣经里有这些照片，原因乃是圣经揭示许多属天、属灵的事。这些事是看不见且奥秘的，圣经里的照片帮助我们领会这样的事。圣经的象征或照片的一个例子是创世纪2:3章里的生命树。生命树是什么？在圣经里，生命树事实上不是一棵物质的树，反之，生命树是神作生命之源头和实际的象征。这就是说，生命树是神作生命的象征。旧约里其他的象征是召会的预表，这些预表第一个是亚当的妻子夏娃。由以弗所五章我们知道，丈夫和妻子之间的关系描述极大的奥秘，基督与召会。没有夏娃做亚当的配偶，扩增和扩大这图画，我们就无法领悟召会是基督的配偶、扩增和扩大。因此，我们需要夏娃的预表，象征召会至于基督的所事。旧约也用帐幕和圣殿为象征，揭示召会的另一面。夏娃、帐幕和圣殿都是召会的照片。召会不仅是基督的配偶，由夏娃所象征，也是神的家、神的居所。首先由帐幕，然后由圣殿所象征。我们若没有这两个象征，就无法领会关于召会是神居所的许多细节。由此我们看见，圣经的路是用象征描绘属灵的事。我们读诗篇45篇的时候，需要记住这点。45篇是以对所罗门王的赞美写成的，它象征预表基督同着有许多女儿、许多信徒组成的妻子。 神若不需要一位王这样象征基督，就不会有所罗门这位王。圣经清楚启示，神的心意是男人只有一个妻子，但所罗门有成千的妃嫔。王上十一三，就诗篇四十五篇而论，我们不该按伦常领会这点，乃该按预表领会。按伦常说，所罗门不该有那许多妃嫔，然而按预表说，需要一个有成千妻子的人，是神有专一的预表，说到由来自许多国家的许多信徒所组成的召会。所罗门同他的妃嫔预表基督同他团体的妻子，就是由来自各支派、各方言、各民族、各邦国的信徒所组成的妻子。所罗门没有遵守神关于只有一个妻子的规定，许多圣经的读者会为此定罪他。然而在赞美所罗门的诗篇四十五篇里，所罗门预表基督是那有团体妻子的一位。我们若要领会这点，需要有的更新，蒙光照的心思，带着属灵的悟性。这就是为什么我指出，我们不该带着天然的心思来看这篇诗，天然的心思在领会四十五篇上是无用的。我们若蒙光照得更新，就会领悟四十五篇是可爱的。首先在二十七节，这篇诗因所罗门王的荣美、他的得胜、他的国以及他美德的甜美而赞美他。然后诗人继续借着对王后的赞美而赞美王。王后不是单独的，乃由君王的女儿久病童女，就是随同他作伴的所陪伴。我们若将这事看作预表，就会看见王预表基督，王后预表召会，那些围绕王后的人预表信徒。在预表上，这王后不是单独个别的人，他是团体的信徒，是这团体王后的构成成分，组成分子。事实上，信徒是王后和尊贵美丽妇女的构成成分。启示录十九章七节和九节上半所说的情况就是这样。七节说，我们要喜乐欢腾，将荣耀归于他，因为羔羊婚娶的时候到了，心腹也自己预备好了。这节说到羔羊的妻，然而九节上半说，凡被请赴羔羊婚宴的有福了。这节说到那些被请赴羔羊婚宴的人。我年轻时被这点困扰，我相信妻子是召会，却不领悟得胜者的事。事实上，这里的妻子，基督的心腹，不是召会，乃是得胜者。那么被请的宾客是谁？宾客也是得胜者。这就是说，一面得胜者是心腹，另一面他们是宾客。可以说心腹是由宾客组成的。首先得胜者是团体的心腹，然后他们也是宾客。在诗篇四十五篇里，基督的心腹由王后所预表，他得胜的宾客由王后周围尊贵的妇女所预表。所以基督的心腹实际上是一般得胜者。我们研读四十五篇需要有这种领会。在这篇诗里，我们看见对所罗门的赞美，他预表基督是神所立的王，治理他的子民和全宇宙。这里的赞美是奇妙的，不仅赞美直接属基督的东西，他的荣美、得胜、威严、国度和甜美，也赞美那间接属他的东西，他的召会和他的得胜者。得胜者既是基督的肢体，凡直接属他们的就是间接属他的，并且是他的荣耀。因此这篇诗里基督的荣美有两层，第一层直接属他自己的一层，第二层直接属他身体、他肢体而间接属他的一层。七借着对王后和王尊贵妇女之中君王的女儿，并对陪伴王后之童女的赞美而赞美王。九至十五节是借着对王后和王尊贵妇女之中君王的女儿，并对陪伴王后之童女的赞美而赞美王。亦有君王的女儿在王尊贵妇女之中，九节上半说，有君王的女儿在你尊贵妇女之中。君王的女儿表征基督信徒的君尊， 王尊贵的妇女，表征基督信徒的尊贵和威严。不仅郡王有尊贵和威严，王后和他周围的妇女也有尊贵和威严，这是召会同信徒的预表图画。新约里有关于召会和信徒的名言，保罗劝勉我们举止要符合我们的身份，例如在以弗所四章一节，他恳求我们行事为人要与我们所蒙的呼召相配。然而保罗劝勉的话无法与诗篇45篇的预表所给我们信徒身份的启示相比。你领悟身为信徒，你是一个君王的女儿吗？我们众人无论男女都是君王的女儿，因为我们由君王所生，因而属于王家。我们需要领悟45篇乃是说到我们的。我们若有这领悟，就会说，主，我是君王女儿中的一个，尊贵妇女中的一个，我有君尊、尊贵和威严，我不是普通的人，这是我们信徒的身份。我们若知道我们君尊的身份，我们的举止就会改变，我们的品格就会拔高，我们不会贱卖自己，也不会与别人相争或吵闹，乃会更尊贵的行事为人。那么身为丈夫妻子，我们会争辩举止像蝎子吗？我们若领会自己是君尊的人，我们对奥秘属灵和属天的事物，就是对那些与宇宙中看不见之景象有关事物的领会，必会影响我们的举止。45篇有一些新约里找不着的属灵景象的特色，这就是我们需要预表象征的原因。我愿意强调这事实，这篇诗里有基督奇特美妙的预表，基督由一个有成千妃嫔的人所预表。要记得，这象征不是伦常的事，乃是预表的事。就预表而言，需要有所罗门和他的许多妃嫔。为这缘故，神创造所罗门，并立他为王超过众王。神甚至创造那些要从埃及和其他国家来做所罗门妃嫔的王女。神做了这一切，好使圣经里有这专一的预表说到由信徒组成做基督团体妻子的召会。由这旧约的预表我们看见信徒是基督的配偶，就一面说他是君王，我们是王后他的妻子，就另一面说我们是王后的组成分子。这些组成分子有许多童女王后的同伴所表征，14节的童女和伴既是同位语，就是指同样的人。照着预表，这表征这里的王后不是个别的，乃是团体的，他所有的同伴也都是他的组成分子，他们构成并组成为基督这王的妻子。领会45篇的正确之路，乃是照着预表来领会。我们若领会预表，就有秘诀领会整篇诗。除了领会预表，我们无法领会这篇诗，反而我们越读就越被引到森林里。我们照着预表来领会45篇，就看见王是基督，基督只有一个王后，就是由得胜者组成的团体王后，这王后的组成分子是信徒，但这些信徒不是失败者，他们若是失败者，不是得胜者，他们就不会是尊贵或威严的。盼望我们都会在得胜者中间，因而成为基督心腹的组成分子。二王后佩戴俄斐金饰，站在王右边，九节下半说，王后佩戴俄斐金饰，站在你右边。王后表征召会，她被金子遮盖，表征召会显在神圣的性情里。这遮盖她的金子就是基督。灵前一章30节告诉我们，神使基督成为我们的公义，为使我们得神称义。基督做我们的公义，乃是我们的遮盖，这遮盖全然是神圣的。基督是金晶，是俄斐金饰，这是我们第一层的遮盖。三女子要听，要看，要忘记她的名和她的富家，王就羡慕她的美貌。诗篇45篇10节继续说，女子啊，你要听，要看，要侧耳而听，要忘 祭你的名和你的父家。女子是表征召会的王后，她的父家表征召会天然的关系。这话说到女子忘记她的名和她的父家，与主说到否认天然的关系，并顾念召会的话相符。历代以来，许多信徒都受到家人的逼迫。诗篇45篇11节上半继续说，王就羡慕你的美貌。这里王后的美貌表征基督借着召会所彰显的美德，召会的美丽，他在基督面前的美丽，乃是基督从我们活出的美德。四敬拜主，因为他是你的主，你当敬拜他。这表征基督是召会的主，不仅配得他的爱，也配得他的敬拜。五推罗的名来送礼，名中的富足人也向他求恩，推罗的名必来送礼，名中的富足人也必向你求恩。推罗是海港，是以财富闻名的繁华商业中心。这里推罗的名表征繁华世界的人，名中的富足人表征高阶层的人。富足人有巨大的财富，但他们没有这节所说的恩。他们向王后所求的恩表征召会所享受神的恩。我们在召会中所有神的恩乃是真正的恩，如这节所指明的，富足人要来到召会得着神的恩。六王女在宫里极其荣华，13节上半说，王女在宫里极其荣华。王女就是表征召会的王后，她在宫里极其荣华，表征召会以基督为其王宫的荣耀。这里的宫指召会以基督为其住处。首先我们基督的信徒以基督为我们的住处，然后我们又成为他的住处，这就是说住处成为宫殿。当我们以基督为我们的住处，住在他里面，因而在他里面成为他的住处时，基督就成为宫殿。关于这点，主耶稣说，你们要住在我里面，我也住在你们里面。这指明我们若以他为我们的住处，我们就成为他的住处，这样住处就成为宫殿。这住处与借着召会经历基督有关，子基督是父与灵的住处，他是这样的住处，与神圣三一父子灵三者的互相内在有关。我们相信基督时，就进入他里面，以他为我们的住处，然后我们就是召会，在做我们住处的基督里，就成了他的住处。其他的衣服是用金子制作的，他的衣服是用金子制作的。这表征借着死与复活受了对付的基督，乃是召会的义，满足神义的要求，使他在神面前得称义。因此用金子制作的也指他的第一层遮盖，基督是我们的公义，我们借此得称义。由俄斐金饰表征，把他穿刺绣的美衣被引到王前，他要穿刺绣的美衣被引到王前。这刺绣的美衣另一件衣服是他的第二层遮盖，表征召会要在婚配时被引到基督面前，穿着圣徒所行的义，以满足基督的要求，使他们成为婚配。关于这点，启示录19:8说，又赐他作为羔羊妻子的得胜者得穿明亮洁净的细麻衣。这细麻衣就是圣徒所行的义。这里的义指基督做我们主观的义，就是从我们活出的基督，我们所接受使我们得救的义，就是基督灵。前一三十是客观的，使我们满足公义之神的要求，而得胜圣徒的义是主观的，使他们满足得胜基督的要求。我们若要有这义，就必须让基督自己从我们活出，做我们主观的义。因此诗篇45篇的王后有两件衣服，第一件衣服俄斐金是用金子制作的，相当于基督做我们客观的义，使我们得救。第二件衣服刺绣的美衣，相当于基督做我们主观的义，使我们得胜，就随从他作伴的童女被带到王面前。45篇14节下半说，随从他作伴的童女也要被带到你面前。 这表征的圣的圣徒要被请赴基督的婚筵，使童女欢喜快乐被引导进入王宫。他们要欢喜快乐被引导，他们要进入王宫，这表征得胜的圣徒要欢喜快乐地进入那座基督王宫的新耶路撒冷。我们读这篇诗的时候，需要留意关于基督与召会的要点。一个要点是关于住处与王宫的事。首先有住处，然后有王宫。基督成为我们的住处，我们就成为他的住处，相互的住处。因为基督是王，我们是王后，至终这相互的住处成为表征新耶路撒冷的王宫。新耶路撒冷是什么？
简单的说，新耶路撒冷就是救赎的神坐到信徒里面，并与他们调和，
成为一个实体。今天召会乃是这样一个实体，因为召会实际上就像新耶路撒冷，
是救赎的神坐到信徒里面，并与他们调和，
成为单一的实体。今天召会乃是要来之新耶路撒冷的小影，在永世的新天新地里，新耶路撒冷将是召会的终极完成。
所以召会与新耶路撒冷都是三一神自己坐到我们里面，
并与我们调和，成为一个实体。这实体是个相互的住处，是我们的居所和神的居所。在新耶路撒冷这相互的住处里，神要与他所救赎的人同住，直到永远。
八，借着对他子孙的赞美而赞美王。到目前为止，在诗篇45篇里，我们看过因基督自己而赞美他，以及借着赞美基督的召会他的赎名而赞美他。
现今16-17节说到，借着赞美王的子孙后裔而赞美王。王的子孙在这里表征基督的肢体，一面我们信徒是基督的肢体，
另一面我们是基督的子孙后裔。
一，王的子孙接续他的列祖，王立他们在全地作王。
你的子孙要接续你的列祖，你要立他们在全地作王。
这里的子孙表征基督的得胜者，列祖表征基督在肉身里的先祖，王表征基督的得胜者与基督一同作王治理列国。没有人能解决今天世界的问题，唯有作王的基督能解决这些问题。基督在地上作王掌权时，得胜者要在君王职分上做他的帮助者，与他同王。
基督的子孙就是得胜者，要作王与基督一同掌权
治理列国。
我们不仅需要看见基督在他自己里面的美丽和基督在召会里的美丽，也需要看见基督在他所有后裔所有肢体就是众王里的美丽。
我们若看见基督在这三方面的美丽，我们对他的美丽就会有完整的看见，完全的图画。
二，
他的名万代都被纪念，万民要永永远远称谢他。最终
在17节诗人说，我必使你的名万代都被纪念。
所以万民要永永远远称谢你，
这岂是基督的名借着得胜的圣徒万代都要被纪念，
并且基督要借着他得胜并同作王的圣徒得着万民的称谢。